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哈，甚至有气球在当中，虽然是昨天留下来的，但是呢也为着今天的日子，阿们。我们在神面前高兴欢喜，因为今天呢有五位弟兄姐妹要受浸归在我们的名下，归在不是我们的名下，对不起，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如果小朋友想要回来看敬礼的话，哈，都欢迎哈，就是都可以看看老师们自行决定。好，我想我们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再仔细的来分享一下，就是讲到敬礼这件事情，到底呢，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敬礼到底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好，有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呢，就用很简单的两个归入啊，两个归入基督，我们来看到底敬礼是什么意思？好，有什么样的意义在这个当中？我们先来看罗马书，好，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一个宝贝的日子，也是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领主餐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看见有弟兄姐妹们能够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而且要受浸归在你的名下。主啊，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你也让我们更深的来思想受浸到底对我们生命有什么意义。求主你亲自来向我们大家来说话，我们都在这里，主求你来恩待我们，来光照我们，也来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当我们在念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当中有一个第三节讲到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好，讲到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哦，讲到死，中国人就很不喜欢听了，因为这个死这个东西哈，能够最好不要讲啊。尤其我们知道在过年的时候，有没有，如果有人讲到死啊，就呸啊，小朋友的话呸哈，就很讨厌听到这个字。哎，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居然告诉我们说，透过洗礼要归入死，归入死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洗礼呢，我们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公开的一个仪式，好，为的呢就是一个见证，见证神的拯救救恩在我的身上，好，在我们每个受准备领洗的人的身上，然后呢也宣告我们的信仰，好，公开的宣告我们的信仰，而且呢透过这个敬礼我们加入教会，好，成为不只是我们这个教会，是普世所有基督基督徒，好，所有神儿女的这个普世的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一份子啊，家里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也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典礼，也是一个见证礼。好，在这个当中呢，但是呢第一件事情呢，要归入，归入什么呢？归入死，归入死。这个归，我们中文讲归入死啊，原来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什么叫归入死？就是进入死亡，进入死的里面。好，所以进到死亡，哎，这个洗礼呢，它是好像是一个入门啊，好像是一个进到死亡的一个门，要进去。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发现说，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受过施洗约翰的洗，他也受了浸。可是呢，这个浸礼呢，只是第一个浸礼。我们发现呢，他在后面呢还有一个浸礼是很特别的，是他自己讲的一个浸礼啊，是讲到他将要上十字架受死，成为他的一个浸礼。好，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说法。好，但是呢就可以看见这带出来就是耶稣基督透过死，就是他的一个敬礼，能够成为他复活的一个开始。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好，这就讲到哈，他在跟门徒们的讲话哈，就是你大家知道这个门徒很喜欢斗来斗去啊。雅各跟约翰呢，他就说，如果呢，有一天呢，你德国这个降临的时候呢，你做王的时候，我们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我们两个人坐你左右手啊，怎么样啊？结果呢，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东西哈。接下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就讲到是耶稣基督将要上十字架，为众人舍命，那是他的洗。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啊，那边也讲到，他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他就是讲到好像他来了要带下这个世上一个新的一个秩序，在这个当中呢，他说他是一个很迫切，虽然说心理上觉得是很迫切，但是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在这个当中，他是要必须要走这条路，为的是带下救恩。所以他讲到一句话，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就是讲到在十字架上他的一个救恩，就是讲到那个死亡，他要进入那个死亡成为他的一个洗礼。所以呢，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死亡呢，借着这个洗礼呢，我们来代表我们要进入一个死亡，什么样的死亡？我们所有要受浸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已经受过洗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有一个心智，我们必须要向着过去死，向着我们的老我死，向着那些残累我们的罪死，就是把我们一切我们脱不下的东西，透过敬礼，透过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把它丢开，向过去死。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向过去死，向过去所有的那些我们在世界的，好像在亚当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众人就都怎么样？都活了，都活过来。所以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归入什么？归入死啊！借着死呢，我们把过去所有的罪、所有的私欲、所有的不讨神喜欢的、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我们都交给神。我们向这些东西说，从今以后不要来缠绕我们过去了，这些都过去了。所以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们在慕道班里面，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呢，如果你还没有做过的话呢，我也建议你们去做，就是呢，我们讲到罪这一刻，我就说，请大家回家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安静找一个角落，把你这一生，你可能活了20年，可能活了40年，可能活了60年、80年都可能，在这个这么长的岁月里面呢，把你过去的所有的罪把它写下来。有人就觉得这开玩笑，怎么写啊，怎么个写法啊，再生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自己也写，我自己以前也是写过的，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地方，就慢慢的写了不止一个小时啊，写了好多啊，算下来都快上百条了哈、就能记住的都在写。然后呢，我就发现说，这些东西呢，当我写下来以后，我在祷告，这些东西呢清清楚楚黑，这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我就祷告这些东西从今以后不再来缠磨我，因为呢，这些东西是干犯神干犯人的，我能够补偿的去补偿，不能够补偿的就让它过去，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赦免了我，所以这些东西不要再成为拦阻我，或者不要再成为控诉我的东西，都过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这个做的事情，你现在想起来说，哎呀，当时我干嘛要那样做，真是幼稚啊，真的是得罪神，真的是对不起那个人，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补救了，怎么办？我们就要做这个祷告，把它写下来，然后把这个东西就带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把它交给神，让他这些东西从此从我们的良心里面把它涂去，不再来扒的我们，不再成为我们良知上面的一个残累，都过去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要受，透过敬礼就要归入死，就是向过去死。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不只是归入死，而且呢，透过死我们要归入神，所谓归入基督的死，不是人的死。好，我们谈到刚才谈到说死亡，人都很讨厌，人都很讨厌听这个死亡。但是呢，我们今天所归入的不是人间的死，是基督的死。好，这边讲到说，我们借着洗礼哈，归入他的死啊，是耶稣基督的死。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跟人的死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死了，我们就说盖棺论定，对不对？一死 白了，就这样没有了。好像有的人说我们就这个有人写诗说我空空的什么来，然后呢挥一挥衣袖噻，什么我那什么再别康桥噻，我不带走一片云彩，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呢我能够掌握，但是到后面去哪里呢我就不见了，好像一阵气没有了，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人间的死亡，可是耶稣基督他的死是复活的一个开始，他的死是复活的一个入门。当死了以后呢，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因此呢他的死是带着极大的盼望的一个死亡，所以他知道没有死就没有生。好，透过死了以后生复活的生命就会出来，如果我们没有死的话呢，永远是好像是一个好像赖活的生命，有没有？人家讲说好死不如赖活，有没有？好死不如赖活，就是赖着活着还不如死。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说赖活不如什么？好死。因为呢你不死你就不会生，好像什么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面死了，它就还是怎么样一粒，可是它落在死里面死了，化掉了，看不见了，它就会长出什么新的籽粒来，它就会长出新的麦子，麦穗就新的麦芽就长出来了，然后这是一颗麦子，长大以后呢结实累累，新的生命，有新的盼望。所以呢我们过去都让它过去，透过敬礼以后表达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因为死亡如果是终点的话，基督徒实在没有盼望，但是如果死亡是一个开始，那我们就很喜乐了，因为透过死亡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大能的生命，是一个不再被罪所残累的生命。所以当基督耶稣他跟我们在一起带领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进入人间的死，我们不是进入人间的死亡，我们是进入基督耶稣的死，而带出来的是复活的生命，带出来的是永远不死的生命。所以我们看每一次当基督徒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发现基本上来讲一般都是很平安的，因为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但是很多的世人在今天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为死了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大家就很怕很惧怕那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又会想到说我以前会不会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或者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东西，我会不会要遭报啊，在那个地方是什么东西在等着我，没有人知道，大家都很紧张很恐惧。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神带领我们经过死亡是要进入一个复活，在那边有神的一个丰富的荣耀的同在，是一个美的无比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心里是坦然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归入基督的死，同时呢要归入他的复活，让新的生命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带着盼望的生命。好，所以呢这是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归入基督耶稣的死与复活。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归入基督，归入基督的什么呢？就是归入基督的肢体，成为众圣徒里面的一员一个。好，所以在这边第五节它上面特别讲到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讲到一个复活的形状上呢要与他联合。联合什么叫做联合？好，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就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基督就是我们的头，我们呢就是他的身体。好，所以呢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意思就是我们进到他的肢体，进到他的身体里面，然后我们成为他的一个 body， 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哎呀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真的是这样，你如果真的是这样想，好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如果呢我的一个小拇指好了，在我的身上可能没有什么功用，最大的功用可能就是挖耳朵，对不对？大家它没什么功用啊，没什么很大，但是呢这是一个小东西，可是它也可以这个，因为有一个头在这里，是一个这么有权柄这么荣耀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当他的头，所以他在整个身体上是他 claim 这个头也是他的身体的一个部分，是整个一起的，所以要走到哪里呢就很荣耀，他走到哪里就很荣耀，因为呢他是跟着头一起走的，好像是神家里的人。就透过这个洗礼，透过敬礼，我们加入，我们归入，进入什么？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不只是归入了死，归入了他的复活，而且呢我们进入的是他的肢体里面，成为教会的 一个肢体，所以透过这个洗礼，我们成为一家人了啊，我们成为一家人了，彼此联合啊。所以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哈，那边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什么都成为一了。所以我们受洗什么是归入基督，归入他的身体里面，然后呢，我们都成为一个了啊，都成为一个了啊。以弗所书讲到说，一主一信，怎么样？一洗一神，讲到就是一个洗礼，不管在哪一个教会，不管在什么地方，只有一个洗礼，就是归入耶稣基督，成为他身体的一个洗礼。今天可能是在这里，在方舟进行教会，明天可能是在别的教会，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别的教会受洗，他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一天都在天上，我们大家一起唱哈利路亚，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一起都成为一了，所以这是一个进入神国度的一个洗礼啊，一个敬礼，所以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一个神圣的一个礼仪。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不止我们跟神之间合一了，我们跟神的肢体进到他的肢体里面，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讲到我们肢体跟肢体之间，我们也要彼此合一啊，我们在肢体里面我们也彼此合一啊，就讲到一个爱里面的基督，一个肢体里面的连结。所以呢，如果这两个，这有一个小拇指呢，有一个中指呢，他们两个呢也不能说只是跟着头的关系，他们两个互相之间呢也是需要彼此的相爱，彼此有关系，彼此的合一，彼此的连结啊。圣经上说联络啊，彼此联络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啊，我们大家在教会里面爱的关系，这是弟兄姐妹彼此和睦同居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诗篇一百三十三篇那边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看呐，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什么？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什么？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什么？胡须，又流到已经表示很多的膏油，好像那个当初高大祭司亚伦的时候，圣膏油从他的身上就这样流下来。好，这是一个什么恩膏？这是一种和睦的恩膏，是一种弟兄姐妹在一起相爱的恩膏。这种恩膏的力量是仇敌，我们这些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仇敌魔鬼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他最讨厌看见的是好像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相爱，他巴不得能够种下一些纷争，种下一些谎言，种下一些误会，让大家呢种下一些嫉妒，让大家彼此之间打来打去，这是魔鬼喜欢看到的。但是呢，当他面对教会有这样一个和睦同居，一种和睦的这种膏油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再做什么。这就是见证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我们一只手一样，我们就是合作，然后和睦在一起，合一。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黑暗的权势可以来动摇它。我们可以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可以场地没有地方聚会，我们可以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也都不以为可怕。只要我们大家和睦，只要我们大家合一，什么困难教会都过得去，因为只要我们合一，神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这就是了，这就是神的荣耀了。不管外面有什么事情，那都不重要，只要大家合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这就是了，这就是神所要的教会。不管你在哪里，不管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啊，有的人是在那个大陆，中国大陆在山里面的聚会啊，有的是在非洲的，躲在山里面的聚会啊，那些地方很可怜的一些环境，很贫穷的一些环境，但是他们在那里真美，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而且我常常听到，就是那些地方神迹奇事一直不断，有人病得医治，有人死里复活，都在这样子的地方，因为大家有合一和睦恩膏的见证在当中。所以透过敬礼，我们不止与神与我们的耶稣基督联合起来，而且呢，我们大家一起做肢体，在主里面合一。所以我们借着洗礼，我们就看见有两个最重要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借着敬礼，我们归入基督的死， 而且归入他的复活，进入死以后就要有复活的新生命。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借着敬礼归入耶稣基督的肢体，成为众儿女的一个部分，也是成为家里的人呢。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上面怎么讲？他说这样我们不再做什么外人和客旅，是与众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今天就是家人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哈，就有这样的福分，在家里面呢彼此相爱，这就是神荣耀的见证。好，透过敬礼，巴不得我们今天的能够借着敬礼，神的荣耀都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归入他。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当中，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看见你赐下得救的这样子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我们有新的弟兄姐妹能够来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你要带领他们的一生走这美好平安而且丰盛的道路。求主也帮助我们在敬礼当中让你的圣灵厚厚的浇灌下来，就像当初你的爱子在受洗的时候一般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有见证的时间哈，我们就按着那个次序单上哈。我们先请那个伟华哈来为我们做见证。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伟华，我来自深圳，来美国两年的时间了，很感谢神带领我来到这里，非常高兴也能站在这里给大家，借着神的荣耀给大家做见证。怎么说呢？来美国两年的时间，我曾经问过牧师，所有相信想成为基督徒的人是不是都是要被做拣选的？也许这一刻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神拣选我，所以我来到了美国。我最开始是在达拉斯生活了半年，我身边一直都有基督徒，我很荣幸。可能上半年的时间呢，是在听。来了加州以后，我最开始联系的人是 Betty， 然后呢，第一个见到的是蓉蓉。然后小平呢就会说：“哇，这里的中国人好多。”我说：“不会啊，我说没有见到。”我说在这边好无聊，没有朋友，因为我是太爱热闹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好孤单。但是随着时间的关系，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是教会 BBQ， 我带我先生来的。我先生第一次来，他就觉得哦，这个教会真的很好，很有家的感觉。我也是有这种感觉，但是一直我对我来说对神没有感觉，虽然就是说一直在听，但没有任何的感应，不知道神到底在哪里，神真的存在吗？可能就是直到两周前，或者直到唱诗前，我都有这种感觉。很感谢安华，今天的诗歌里选有《爱我愿意》，我觉得这首诗歌很感动我，我很有感触。就是说唱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哦，真是一种。我想说的我愿意，我希望我说就说是等一下受洗的时候我的这种感觉会更深刻。两周前牧师问我，我说我不确定，因为我不想，因为我没有做好准备。我说没有圣灵感动过我，很遗憾哈，因为我的灵命不够。我先生说哦，难道每个周末的时候我在吃你在看？我一想也对哈，那算了，还是我也来好了。但并不全是这样了。其实这个里程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微妙的。应该算是从我怀孕开始，因为我是那种不会有太多想法的人，我很简单。所以那时候我和我先生，因为身边我的朋友越来越多，去年的时候我应该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来教会，至少半年多的时间没有来教会，因为我先生因为朋友的关系对他有一些影响。 但我呢，我又不想去强迫他，所以呢，我有半年多没有来教会。然后我跟我先生就朋友很多嘛，其实美加州真的是太多中国人了，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在这里，他说我比在深圳还要忙，我在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忙，我天天的应酬啊 party 啊多得很，所以就觉得哦，时间过得也很好啊。然后发现身边的小朋友好多，每一家至少有两到三个，一到两个。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是不是也再要一个？然后我先生说好啊，好像我们俩就只是这样说，嗯，那我们就要一个。然后我们俩给了我们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们八月份签证到期，我们说八月份之前一定要小朋友出来才行。如果这个我们实在算了，不过很幸运，真的是怀孕了。但很遗憾，我先生正好出差，那段时间呢就很奇怪，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怀孕哈，但是我一直有流血，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还是很急的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又很恐怖的告诉我，你是怀孕了，但是我听不到心跳，就是根据我的时间应该可以感受到小孩的心跳了，但是没有感觉。他说我听不到你的心跳，所以呢我不确定你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是空胎，也许是时间的关系。这让我很遗憾。其实对于我要不要第二个孩子，我并没有多想，我觉得我可以要可以不要，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或者是渴望。但是如果要说是哇让我去做一个流产，我觉得太恐怖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两个字了。所以医生要我等两周，哇这两周实在是太煎熬了。身边也有基督徒的朋友，他就说我要为你祷告，我天天为你祷告，你也要自己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来教会了，也就是我那半年不来教会的时间，我不晓得去怎么说。然后我只是在心里祷告了一下，他有在天天为我祷告。两周后，那时候我先生还在出差，他有出差一个月，我有跟他说，我说可能会是这个结果，他很担心，但是也没有办法哈。两周后他终于回来了，就是我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我在路上跟他说，我说如果今天医生跟我说你怀孕了，而且小孩是很好很正常的，我说我就要做基督徒，我要相信有神存在。因为我觉得我是主动去祷告，没有想过什么，就说是我属于临时抱佛脚的那一种了哈。我 Bible 没有读过一遍，祷告没有出过声。真的，我不会祷告，也不会，因为我不是个很爱学习的人了。这个 Bible 真的是读了前前后后，可能就是一知半解的那种，从来没有读过一遍。但只是做了一个像这种，应该说一种挑战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但很感谢神，医生告诉我有心跳了，很正常，而且告诉我说可能就出血也是正常的原因。哇，我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做基督徒。但很遗憾呢，那个时候因为我很久没有来教会了，我就在想，哦，我要选一个时间，我要做决志祷告。这就是我想的，一切都是我在想。很奇怪哦，我们去夏威夷度假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后，我突然间接到白体的电话，白体跟我说 Thanksgiving 想不想去 Lake Tahoe。 然后我当时很犹豫啊，哦，我说我好累哦，我说我先生可能不一定会去，我要问一下他，因为我很意外哈。我不知道是 Betty 当时想的，哦，可能是去雷克塔号的人不够，也恰好想到了我，还是不，我宁愿相信还是神带领他要来召唤我，我只能这样想哈。我觉得可能是了，因为我是想选个特别的日子，真的是很特别。然后我先生说那就去吧，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别人不会说是哦，去滑雪，这个肯定不是很好，但是我又觉得，因为我是很好玩的，我就很想去。然后他就说好，那就去吧。然后去了以后，晚上的时候，我跟牧师说，我说我想做决志祷告。王牧师当时应该是很蛮意外的，我觉得可能是蛮意外的， 但是我是做了很久的思想准备，我也是想我要找一个熟悉的牧师、熟悉的人、熟悉的教会，就是这样，很简单。我认为这个仪式对我来说很重要，可能比受洗的仪式更重要。然后直到我做了决志祷告以后，当时我先生没有在，白天还问我你要不要叫你先生一起，我觉得不要了，因为之前的时候他总是有排斥的感觉，我想顺其自然好了，我只是把我的决定告诉他而已，我没有强迫他，也许他不喜欢或者怎么样我都无所谓啊，就是这样。竟然从雷克塔号回来以后，他说，我说要去教会，要有钱要给人家啊什么的，他很情愿的说来呀。从那以后他每个星期都来，他没有过任何怨言，也没有过任何的疑问，我觉得好奇怪啊，真的很怪。我不知道他等一下做见证怎么做，不晓得，我很想知道也很盼望，可惜我是第一个上来的。就这样，可能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雷克塔号到现在的时间，直到两周前牧师说你不要受洗吗，我说不要，我没有感觉，因为我当时说想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想我受洗一定是我等我宝宝出生以后，一切很平安，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我再去受洗，我觉得那才是主真正神给我的，我那时候可能会相信神。只是真的是很抱歉哈，我到现在做见证的时候还在说可能相信神这句话，我愿意相信神的存在，我觉得有一种信仰还是很好。一直对我来说就说是可能我是个比较懦弱的人，我喜欢那种就说是凡事有一个依靠的那种，就是这样。直到两天前我先生说你真的不要吗，我说你想吗，你想我就去，我要扶唱扶嘴。好，这就是我的见证，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来军，也许很多人还不认识我，不认识我的可以叫我阿忠，比较容易记。对，因为我姓钟，我钟来军这个名字确实太难记了，但是也有好处，就是记住了就忘不掉。刚才伟华是我太太，他刚才的见证讲得太好了，对我的压力太大了。他确实跟刚才他也说的，就是在家里或者在什么场合一直在问我，我的见证词写好了没有，我说这个不用写吧，就是上来讲一讲就行了，我也没告诉他我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想说的其实也比较简单。在这里我想先感谢一个人，这个人他是我一个同事，在达拉斯的，他同时也是一个牧师，牧师还在工作，他也，他应该是第一个向我传福音的人嘛，就是我去2009年9月份要从达拉斯搬到加州来之前，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还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也不信什么不信鬼的一个人，他很着急，所以在我要走之前的前一天，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以后呢，他把神神秘秘的把我叫到一个小房间，然后就跟我传福音说拿出一个本子。这个牧师他是一个韩国人，他不会讲中文，但是会写一些也会认识，所以他拿了一个中文的一个册子给我，他说指着上面说你不信神你是自私的。对，他用英文说的，然后指着这个中文说你是自 selfish， 他说你，然后你有罪。我一听这个我很生气，我为什么很自私呢？然后我在家里什么好东西我都先留给太太女儿呀，我很不服气，当时还说我有罪，我也没犯罪呀。对，因为对于我之前确实一直不喜欢去教会，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基督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东西其实跟我们以前接触的东西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说 基督他要求你相信一个神在存，确实存在，而且你要去把它当作唯一的一个神，不像佛教，它是你信什么都可以，反正你要只要向上，对吧？所以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说我很自私，而且说我犯罪了。对，但是我就说，圣经对我来说现在还是一个文化，它不是一个信仰，跟我们中国的5000年的那个孔孟文化差不多。圣经里面讲要爱世人，要彼此相爱，也是要提倡善良，对吧？在我们孔孟文化里面也是一样的，我有仁义礼智信。好，我一说这个仁义礼智信，那个牧师他又提出来，他说你这个义字，你看他又写一个义字出来，他会写汉字，说里面有个我，你还是自私的。对，他这样说我就更生气了，我说好吧，那我就慢慢研究，我也不想跟他继续谈下去了，我就跟他草草的敷衍了一下，我就走了。然后来就这样，我就是在这种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负面的影响之下，就搬到加州来了。然后当时我就是想，我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个圣经为什么说我是自私的，我有罪，对吧？然后这边正好来了以后呢，我太太跟白体联系上，然后就带我来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的以后呢，我就有一些机会去学习圣经，学习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特意挑这些有关于罪的解释，关于surface 的解释这些东西，我就想看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这样说，我如果不信基督，我是有罪的，是自私的。我当时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去信仰信神，而是说我要去有机会我要去驳倒他。啊，但是呢，我现在我不想去驳倒他，因为我已经被主驳倒了。对，所以现在我就是其实很奇怪，因为我来加州以后，我还是有很多机会去德州出差的。每去那边之前，我就在心里默默的祷告说，千万别让我碰见这个牧师了。很不幸，我每次去都能见到他。然后上一次我又去了，这一次呢，我的心里在想，我想法是相反的。我说，我这次我希望我能看到他，我要告诉他我准备受洗了，对，我要感谢他。但是这次偏偏没看到他。对。也许神觉得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不需要再请。对，所以在这里我要先在谢谢神之前谢谢这个牧师，是他给了我一个这样的负面的冲击，让我有这个动力去学习圣经，学习圣经上的话，学习神的话语。最后我要感谢神，就是用他无所永远存在的慈爱，慢慢的排挤我心中的负面的情绪、抱怨的情绪，让我看每个人都是好的，都是善良的。这就是我的见证。谢谢。
师母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今天能站在这里，今天来受洗，这都是神的恩典。我没有想到我今天会受洗。尤其我是2002年的6月，慧芳和姐夫带我头一次来到教会。教会的时候一开始都没有觉得怎样，来了半年过后，在教会唱圣歌、读圣经，觉得内心非常的平安喜乐。那时候心里开始讲，我早晚有一天只是会受洗的，可能时间还没到，就是的。 一方面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的的照顾还有安慰使我非常的感动。一方面我就想，哎，教会好像是一个很可爱的大家庭，我一定要继续下去来在这里教会。一方面就是我先生以前对信仰一点兴趣也没有，到以后我每次天天都把我都为我先生祷告，到以后慢慢的时间，他就讲，哎，燕娇，你今天还没到教会呀？哎，我想难得会讲这句话，哎，我是想，哎，我想我心里面是很安慰，哎，我每次到祷告都有用，一方面还有所有的弟兄们的鼓励。还有帮忙，我今天才可以来做这受洗，都是神的恩典。一方面，神也能改变我的先生，现在我先生慢慢也能接受是有神，现在都很好。我的见证是讲，神能改变我先生的想法，神给我的恩典，我是最高兴，我的收获就是这样。今天我的见证就是这样，还有，哦，好紧张，今天还有我的好邻居，张太太，还有一个王太太，王先生。我先生我女婿来参加我受浸，我非常的感谢他们，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帮助鼓励下，我今天终于可以和大家成为一个教会很可的大家庭一份子，我很感激神，还很感激大家。今天就是我的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妥珊珊，我现在在那个斯坦福大学念博士。我从开始接触基督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然后参加小平他们那个圣经的学习小组也差不多有2年了。我是从在大陆读的本科，然后到美国来读博士这样。我觉得这2年当中，通过学习圣经，还有跟朋友们的交谈，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自己也有很大的改变。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自己在心理上的一点变化。在接触圣经之前呢，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就觉得说人的意志是最高的。如果你想做到一件什么事情，你是先看到了那个目标，然后你就朝着那个目标努力，只要你的努力是足够的，你的能力是足够的，你就一定可以达到。所以就是先看到了结果，然后再通过读博士班的这个学习当中呢，慢慢的意识到这是不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结果，真的是这样。然后在这个读博士的期间呢，自己也非常的挣扎，就是因为说你看不到结果，你不能预料，然后就怀疑是自己的能力不够，然后不断的怀疑，然后不断的沮丧，过得很有一段时间很低迷了。然后通过跟大家的交谈学习，然后慢慢的就意识到说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人的意志可以掌控的，我们就把它交托给神，这样的话心理负担就减轻了很多，然后就非常多的时间就过得更加心里比较平安，对未来的不可预知的事情也没有那么恐惧。我想这就是我通过这2年来学习中最大的变化了。然后这2年中也家庭上也有很大的变故啦，自己马上就要成为2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我的先生也是刚一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反对了，但是现在大家都看得比较开，他虽然说也没有那么相信呢，但是他也没有反对过，就觉得说只要你开心，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我也希望呢，在以后的学习当中呢，自己的整个家庭能够变得更加和睦，然后先生也能更敞开他的心扉，开始接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如果能把一切能交托出去的话，我们就只好只用做好自己的本分的工作，未来的道路也就更平坦了，不是吗？我想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谢谢。
Hello， 大家，我是 Ethan 姚君念。When I knew Jesus, I didn't accept them as much as I do now.
当我刚知道耶稣的时候，我并不是这么了解。
I still went to many churches, but I only realized who he is and how much he cared for me when I was a little older.
一直到我大一点的时候，我到一个朋友的家庭教会，我才知道，耶稣基督，我才更了解耶稣的存在，也才更知道他有多么的重视我们。
That was at my friend's church, which is his house. There I learned a lot more about Jesus, and that was where I could feel that Jesus was helping me through many difficult situations.
我学习到更多关于耶稣，而且也才更可以感受到他帮助我度过许多的困难的时刻。
That was when I finally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然后我也终于接受他成为我的生命的救主。
After I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I could feel that if I did something bad, I would feel terrible.
当我终于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之后呢，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开始会感受到一些罪恶感。
Then I would pray for forgiveness.
然后我通常都会祷告要求原谅。
Every time I finished praying, I would feel happier, more love, and the feeling that I was not alone.
然后我祷告之后呢，我通常会觉得比较开心，而且觉得主是爱我的，然后我也不再会觉得孤单。
I know that God answered many of my prayers.
我知道主呢，他都会回应我的祷告。
When I was very desperate to find something, it will usually turn up in just a few minutes.
当我感觉非常无助的时候，通常我都很快的会得到主的回应。
God protects me and my family every day and gives us the food that other people might not have.
主保护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保护和我的家人，而且给我们食物。
God didn't leave me when I needed help either. Instead, I could feel him in my heart the whole time.
我可以感觉到他一直在我的心里。
Every time I get hurt, it will heal a lot faster than a usual wound.
当我受伤的时候呢，我都很快都可以痊愈。
God guided me through so many things, like to try not in sin and to tell wha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主也引领我不要犯罪，然后告诉我什么才是对的事情去做。
谢谢大家。
好，在他们准备要去换衣服，要参加敬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